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注自己向内找的基点和标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9日。最近经历了一场与家人同修之间的矛盾冲突，让我有所领悟。刚开始家人因受邪党文化糊弄式的观念影响，对我做事认真看不惯而数落我，胡搅蛮缠的讽刺之后还阴阳怪气地补上一句，他就是来让我修炼的。我本来一直在憋着忍着不让自己还嘴，心里想，论口才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我是大法弟子，要听师父话。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如欲强辩勿争言，我高姿态不跟你一般见识，瞧你的样子哪像个大法弟子，特别听到他说是来让我修炼的，就想真可笑，你让我修，我修上去了，你呢？就这样几天过去了，一直觉得自己对，认为自己守住心性了，做得好，却没有察觉自己脑中闪过的那些念头里包含着争斗心、妒忌心、怨恨心、瞧不起同修的心等等，根本不向内找。接下来家人同修变本加厉地处处针锋相对，还说我在历史上可能是对他不好，欠他了，就该还账之类的，搞得我身心疲惫，满脑子闪的都是绝望的念头。我突然警觉，家人同修这些看起来不可理喻的表现让我太执着他的错了。虽然向内找过，可没发现问题，只是意识到自己学法中很久都没有新的认识了，于是抛开一切烦恼静心学法。这一学法发现自己原来不会向内找，主要表现一是基点有问题，是为解决问题而向内找，二是标准太低，对照做好人的标准再向内找。比如面对无理取闹的种种刁难一味的人，认为欠债要还，可能哪辈子欠过人家，这其实是做好人的理，执着于还清业债，而没有按照师父讲的去找找这是要去我的哪些执着心。其实找到执着并去掉执着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而作为正法修炼来看，这是不好的因素在钻空子制造间隔，不让大法弟子形成整体，邪恶强加的任何干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不能承认，按照做好人的理对待正法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向内找。所以找不对找不着，现在磨难中拖延了过关时间，也连累家人同修一直扮演着不好的角色。悟到这些之后，还没跟同修交流，同修的态度却突然180度大转弯，周围环境也都恢复了和谐状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会了人做一个为他的生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40多岁，得法时才20多岁。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人来指导我们修炼，那么我就从如何学会了人来谈谈我的脱胎换骨的改变吧。一，在慈悲境界当中。从小我就生活在家庭战争中，母亲生下我8个月就把我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奶奶家。奶奶每天斥骂爷爷，等我上学时父母接我回来，但父母3天1小吵，几日一大吵，所以当我结婚后与丈夫也是时常吵架打仗动手。因为我得理不饶人，打不死我有口气，我就得跟他干到底，说白了就是不能受委屈，不能受气。由于那时还不会实修，他又3番5次的搞婚外恋，实在是无法忍受，无法面对他了。我背着父母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虽然他是公务员，但也知道我的品行对教育孩子相对比他是好一些的。我也是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大法中的小弟子，所以孩子我领着。带着孩子的头几年，孩子表现不好不听话时，我就会牢骚抱怨说孩子随根儿。到了后来严重时，孩子一放学，我一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紧张，几乎到了无法面对孩子的份上了。我心里跟师父说，弟子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无法跟师父回家了，我必须彻底改变自己。有一次，在孩子把我气得想与他同归于尽时，我把泡的一大盆要洗的衣物一下子倒在客厅的地板上，心里想着，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跟孩子发脾气。第二天，我平静下来后，心想，我就当自己是一个新入门的弟子，从师父的第一本讲法开始学。当我看到法轮功里写着，人，它是个很强的东西，是超过了真和善的，整个修炼过程都得叫你去忍，守住心性，不可妄为。出自法轮功第3章修炼心性。我当时就把这句法背了下来，我哭了，哭自己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众生，自己修的实在是太差劲了。渐渐的我找到了感觉，知道要想不动气，首先得不动心，不陷在事情表面当中去思考问题。当我能守住心性不动心后，有一次孩子犯了错，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可是孩子却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妈，你跟师父回家有希望了。这和以前孩子说的你不用修了，修也修不上去的话截然相反。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孩子的嘴鼓励我。有一次，当地一位协调同修当着8、9位同修的面突然对我说，我怎么看你这么别扭，怎么这么让人烦呢？我当时心动了一下，但我的理性又把那颗提起来的心放了下来。等交流结束后，剩下他和另一位协调同修，我心平气和地问他，二姐，你刚进屋时说的我怎么怎么，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结果他笑嘻嘻地说，我这人你还不知道吗？说完就拉倒，啥事儿没有。我心里感谢同修给我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2016年一次去外地配合正式法的路上，坐在我前面的3位女同修正好都背过转法轮，一个背过10几遍，一个背过5、6遍，一个背过4遍。我一直都有背转法轮的愿望，这下真的把我触动了。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我也看了很多，可是一直都没能真正的坚持下来。这3位同修还有继续背法的想法。就这样回到本地后，我们利用当时用的一种联系方式，每天把自己背法的数量报一下。在这个环境的氛围内，我终于将转法轮背下了第1遍，目前第4遍背到第8讲。2017年底，其中一位背过法最年轻的同修跟我交流说， 他前些日子又那么两天突然没有了情，进入了慈悲状态，再看警察觉得他们真是很可怜的生命。我替这位实修的同修高兴，法背得好，学得好，才能体会到什么是慈悲啊。今年过完年从外地回来，有一天我一下进入了慈悲的状态当中，我感受到自己就像一炉钢水，什么都能容，因为什么都动不了我的心，所有的生命都是那么的不容易，那么的可怜，除了慈悲还是慈悲无限的能量，还带着一种能舍尽什么都可以放弃的感受，大概一周左右恢复了平静。目前已没有了看同修不足的心，同修的不足就是我的镜子，得无条件地找自己，同修都有闪光点。现在无论是家里人还是同修给我制造矛盾或压力，我基本都会不动心包容，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很平淡地就过去了。二，为他。旧宇宙与新宇宙生命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为私，一个是为他。那么接着跟大家谈谈我是怎样为他的。几年前一位同修主动找我说，有一个投资的好项目，可以不用去上班就能分到红利，有奖品，有什么什么。当时由于自己的好逸恶劳及利益之心没去尽，又偏听偏信了同修的话，投了10000元。他让我不能告诉任何同修，我以为是让我休口，后来才知道是传销。一天下午他领着我在他的账户上投了10000，可第二天他又来了，并且拿着10000元钱说，你的退给你吧，没给你投上。就这样我就拿回了那10000元钱。可是事情过去了大半年后，一次在他家里，他却突然说他投的钱全赔了，那个公司是骗人的。当时我的钱给我投上了，他的母亲同修和丈夫同修说不能让别的同修往里投，所以第二天就把钱退给了我。我什么都没说，回到家我想，不管怎样同修能提出这事绝不是偶然的，不管怎样我一定要把这钱给他。想好了之后，我问了一位住在我家的同修，看看他遇到这事他会怎样处理。结果他的想法跟我一样，当时母亲还在黑窝里遭受迫害，家里经济很紧张，我拿着仅有的2000元找到他说，那笔钱我会如数还给你的，但一次拿不出那么多，请允许我分几次的还，但我会尽快还上的，你放心好了。当时同修的眼里全都是钱的符号，高兴地接过了我还他的钱，但我当时心里还是替同修感到那么一点点心酸。还有刚刚和连同修配合需要去外地，当时很着急，接到通知后去火车站买票，出门一路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师父啊，弟子怎样都无所谓，请给这位老年同修一个卧铺吧。我俩分开排队，当排到还差10几个人时，我头顶上突然像出现一个灯泡一样的东西一亮，我知道师父给我们安排好了。我笑着对同修说，等好消息吧。排到了售票口一问，硬座已经5号，但还有一张卧铺票。拿到票后，同修很高兴地说，真神啊，这硬座号都没了，怎么还能有卧铺票呢？我说，一路我发正念求师父给你安排一个铺位，我怎样都行。上车后我找到一个没人的位置，也没想来人了我能不能有座位，什么都没想，结果到了目的地也没人来，坐了一宿。下了车我俩在等公交首发车，还需要等一会儿，我就拿出了带着的食物说，到了同修家咱别给人家添麻烦，咱边吃边等公交车吧。吃完东西我俩坐上了公交车，给那位等我们的同修打电话，结果一直是忙音。到了同修家的楼下，我把带着的东西给了莲，嘱咐他，我要是半小时之内没下楼你就买票回去，同修这里可能是出事了，赶紧通知大家。上楼后结果同修并不知道电话不好使了，我又连忙下去把莲叫上来。 其实当时我母亲同修还在黑窝里，家里只有老父亲和孩子，假如我那天出事回不去会怎样怎样，我什么都没想，心里想的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也不能让同修去面对。后来通过学法背法，明白这种想法并非是完全站在法上否定旧势力的认识。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抽时间跑去连家，另一位老年同修拿着一部手机说让连帮忙找人修，连看到我就让我送到技术同修那儿给看看，匆忙中我也没检查，到了技术同修那里打开包着的手机毛巾一看，没有电池，我想这是修我的包容心和利益心呢。我对技术同修说，能否帮忙在网上买一块电池，回头多少钱我才给你。同修说好的。等修好归还到手机本人同修那里一段时间后，同修在自己家里发现了手机电池，通过连把电池钱还给了我。三，再谈谈我是如何对待大法资源的。在2004年，我由于家庭原因来到了这座城市，在苦苦煎熬了大概9个月没有找到同修的时间后，才想起来求师父安排。后来遇到了一位当地同修，那时我租房子住打工，但手头有点钱就会给同修做正式法救人用。后来过了几年，我借钱买了房子，在还完借款后刚刚攒下900元，协调同修来了，说了一件事需要钱，我就把仅有的900元拿给了同修。在过去的一个项目配合当中，有一位同修不是太会算账，几乎每次跟他核对账目都出错，但每次都是我嘱咐同修别着急，不会错的，如果核对几次后还是他那个数不要紧，就按照他的来算账好了。师父看到弟子这颗心，也从来都没让我搭过钱。还有亲人给了我一辆车，我就经常用车配合做一些事，但我光会开车，其他什么都不懂。身边有位男同修经济条件好，帮我换过雪地胎，换机油保养，他说什么也不要钱。后来我就分两次，一次拿出3000元，一次拿出1000，交给了项目负责同修。我告诉他这是同修给的，我知道负责同修如果知道是我拿的钱他不会收的，就说是同修拿来的。有同修给拿加油钱，但如果家里人孩子或父亲坐了这车，我就会拿出5元10元的车油钱放在里面。家人几乎没坐过几回车，因为我想的是这是师父给的，这是大法资源，车属于法器，不是私家车。几年前为营救母亲同修，协调同修说请律师，律师费不用家属拿。我由于请律师营救同修有自己的认识，不是千篇一律都要找律师，但因为母亲同修本人的意愿要请律师，我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在最短的时间里，我将请律师的费用还给了同修。我不可能也不会占用大法资金，因为我觉得那是犯罪，我的生命是师父和大法给予的，那么我的一切也都是属于师父与大法的，只有付出的份，除了记在心里的法，除了众生，什么都不是自己的，都是大法资源，一切尽为大法所用。最近家里的生活环境突然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母亲、父亲、弟弟、弟妹和他们不到3岁的小孩住到了我这里。当然，我有心理准备，他们遇到了难处，已无法在异地安身。我是大法弟子，我又是女儿与姐姐，在亲人最需要你时不能无视。我主动邀请他们来我家安身，虽然我住到了客厅里。在这之前，我提前跟孩子谈了此事，孩子很懂事，毕竟是大法弟子的孩子，我平时也是在法上与他交流，很平淡爽快地答应让他们来，并且很关心地跟我说他们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修炼。我说不会的，我让他们来心里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被转化的母亲能够早日清醒过来，走回到正法修炼当中，希望他们能更进一步了解大法是什么。
最近弟妹就有改变，也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了。佛法无边，我深信大法能改变一切。我在劳其筋骨这方面还欠缺一些，所以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来到一位同修阿姨家干活，做一顿午饭，主要是帮助卧床的78岁的大爷康复训练。因为我以前是做护士工作的，这方面还是懂一些的。第一天改变了大爷长时间睡觉的状态，之前大爷是白天睡，晚上还是睡，五天之后，其大女儿和小女儿女婿带着孩子来看大爷了，看到大爷的精神头和状态都很高兴。我跟他们谈了，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证实大法是超常的。以前大爷平时不下地，在吃饭时会下床，抓着子女特意给他钉在墙上的钢管横着行走。一周后改变大爷走螃蟹步的习惯，可以把着椅子往前走路了，而且走得很快。每天训练走路后，我都会让大爷学法，让他自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读师父的法。以前是大爷的老伴同修阿姨读给他听，现在大爷可以自己读法了，而且是坐在床边大声读，但几乎每次都会哭，会流泪，因为大爷原来是修大法的。酒瓶出来后，由于学法不深，没能理解好酒瓶的意义，以为是搞政治，就不练了。我想大爷学法哭，一定是他本性明白那面，知道法的珍贵。前几天大爷将大便拉在了裤子里，而且是一大摊子，黏糊糊的。当时家里只有我，不容分说，我戴上口罩手套，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大爷整理干净。没有苦，没有怨，只有自责没有照看好大爷。想想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能面对这样的事情，心里平静平淡的，什么都没有，好像不知道去感受什么，没有自己了。在我这里什么都不是事儿，什么都无所谓。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与同修配合当中，每一次的好事顺利事，我都心里合十，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每一次的付出，我都认为是我该做的，能做成也是师父与大法的威德。而且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一直在被救度中，那种莫名的幸福感真是无以言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同修不要这样讲真相有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3日。今天同修让我给打录一张一个常人写的郑重声明，我边看边打录，心情也越来越为同修讲真相不理性不善良不慈悲的做法而感到痛心。那样做不但没有救了人，反而还把常人重重地往下推了一把。郑重声明是这样写的：我叫某某某，大法弟子给我讲法轮功真相，当时我没有接受。大法弟子说，你不听真相得不到救度，你会遭报，大劫马上就到了，会下地狱的。我一听就火了，实际上我早就三退了，但是我就是不想给他说明了。我就开始对他说大法与师父不敬的话了，他马上又说我会遭恶报的，我就更火了，并对他说，你说这话不是我，就是你遭报。同时我又说了一些诽谤大法和师父的话。在母亲的劝说下，现在我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犯罪了。我从心里对师父说声，师父啊，我错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大法，请饶恕我吧。我说句心里话，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师父和大法。我母亲修大法时我20岁。2000年母亲上北京正法，我在打工，一年多时间挣了32500元。到北京接母亲，
驻京办要了我母亲15000元。派出所的指导员叫我给我不认识，我母亲也不认识的一位当时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代交5000元。他说回来叫他还我。到如今他一分钱也没有还我们，我也不要了。我要是反对大法，我能给他拿5000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说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在母亲的耐心劝说下，我认识到自己犯罪了，心里很后悔，以后支持大法，弥补过错。看了上述声明，同修啊，我们得好好重视了，不能这样不祥和、不理智地讲真相啊。我们的善心、慈悲心哪里去了？应该怎么讲真相？我们就按照师父在《金经要旨二》理性中指导我们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正如同修《不要这样讲真相》文中写的，同修救人的心是好的，可实际上是在毁人。这种党文化的说话方式让人难以接受，对方越不想听，越拦着，越使劲讲，讲得还高，最后把人讲烦了，形成了对立。个人认为，讲真相应该平和善良地跟对方沟通，顺其自然点比较好，亲切随和些，像唠家常一样，用互动方式讲，这样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也容易打开对方心结。哪怕是一时不接受，起码不会反感。
请听与同修切磋教育孩子的几个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今中国大陆教育乱象丛生，共产邪灵为了毁掉下一代，学校普遍监狱化，以安全为由限制学生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孩子在校被迫长期坐着不动，用应试教育钳制学生心智，用题海战术延长学习时间，写作业普遍到深夜，用微信群和各种手段打击孩子自尊心，胁迫家长逼压孩子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种任务，造成亲子关系紧张，孩子身心疲惫，心智狭隘，脾气暴躁，人格扭曲，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在这个大环境下，大法弟子同样面临着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既要完成学业，又要保护孩子不被邪恶的体制伤害，这是摆在面前的严肃问题。许多大法弟子非常重视孩子教育，做到了逆流而上，建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以品德培育为重心，让孩子更多保存了天真的本性，较少受到这个社会污染，非常尊敬师父和大法，成为品学兼优的大法小弟子。当然，笔者也观察到一些困扰大法弟子家长的问题，有的家长同修忙于自己的事，导致孩子沉迷网络游戏，造成很大的损失。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的成长，我将观察到的这几个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们切磋，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有更多同修分享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共同走好我们的路。问题一：家长只注重孩子读法，孩子不会运用法理修炼。大法弟子家长敦促孩子读法很必要，只是家长在重视这个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忽视另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不会运用真善忍的法理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结合起来。这方面家长需要用心引导孩子。小朋友美美的外婆是修炼人，妈妈没有修炼，在外婆的引导下，美美能熟读转法轮，背诵很多首红吟，真是难能可贵。然而美美爱发脾气，脾气上来时控制不住自己，外婆劝而无果，只有无奈的摇头。做幼教工作的同修 A 观察到孩子想改好，但不知道怎么改。当机缘恰当时， A 就像朋友一样同美美聊天，耐心地问小朋友是否了解自己为什么发脾气。让同修 A 惊讕的是，美美一口气说了4-5个发脾气的原因，有环境原因，有自身原因，这说明孩子们都有明白的一面呢。 A 就一条一条地和小朋友分析，当遇到这些情况时该怎么想怎么办。 比如孩子受母亲很大影响，而妈妈性格比较急躁，那就要告诉孩子，妈妈为了给宝贝赚钱，工作非常辛苦，每每应该好好爱妈妈，而不是学妈妈发脾气，增加妈妈的烦恼。还比如，孩子遇到不如意了，不会表达，情急之下就发脾气，那就要教会孩子，遇事无法解决，先找可信任的大人求助，而不是发脾气，等等。看到孩子在火上来的那一刻，不知道如何克制自己， A 就和孩子模拟生气场景，和孩子共同寻找制怒的窍门。每每自己找到了一个窍门，那就是火上来了，对自己说，我是可爱的美美，那个小魔女美美，快走开。这不就是向内找的一种形式吗？大人修炼要学会向内找，尚且费一番功夫，何况小朋友呢？大人需要耐心的引导，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陪伴孩子走过，这是一个细腻的过程。果然，几周后，美美小朋友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伙伴们都惊呼，美美变好了。在大陆这种恶劣的教育环境下，孩子一天8小时都在学校独自面对一切。如果孩子不会运用法理，那就很难自己去判断学校里面的好与坏，大人也不容易理解孩子细微的变化，最终在关键时刻真正帮到孩子。大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根本大法，不同层次都有不同的内涵，孩子光会读法是远远不够的，更要一点点学会去运用所学的法理。如何引导孩子认识高深大法，也是大人修炼的重要内容。如果只是重视孩子读法、背法，不教孩子运用法理，孩子自己是很难悟出来的。问题二，家长只注重孩子读法、背法，认为只要学好法，一切师父都会管的。经常听到有同修家长说，只要学好法，一切师父都会管的。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很多大法弟子的孩子来源都不一般，有的还开了天目，甚至有的同修觉得师父经常借孩子的嘴来指出自己的问题，小小年纪能学法，能明白许多事理法理，师父当然会管的。但是师父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太绝对了就不对了，见转法轮。有一些同修对孩子过于放心，认为只要督促孩子学法就行了，以学转法轮为主，别的都可以顺其自然的不管了。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孩子仅仅看上去听话了，但实际上孩子不光知识面狭窄，而且人这一层的许多常识都不具备，比如待人接物、进退礼仪、自如应答、伙伴相处等等都不会。师父要我们走回传统路通天，见再造。在传统教育范本如弟子规中，培养一个大方谦逊有礼的孩子是最基本的要求，具备了生活和社交常识，孩子才可能理解更复杂的事物，才能动手动脑丰富自己的生活，才能知道不断改正自己的方法，直至能够理解高深大道。教孩子学习正统神传文化的知识，也是作为大法弟子家长的责任，尤其是中国正统文化。师父说，这是一个造就人这种生命物种思维结构的伟大工程，这是一个漫长岁月人类在亲身体验到了才能认识到各种事物与文化内涵的工程。见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如果家长能够带领孩子认识创世主的伟大，一定能提升孩子的智慧，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大法的内涵。相反的，要是同修以为一切师父会管，从而一定程度上放弃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放弃的这部分，邪党的教育体制就会接过去，他来管制孩子，一天至少8个小时。在邪党学校学习的一切知识都是扭曲的，是邪党刻意灌输给孩子的，邪党还有意塑造孩子扭曲的思维方式，即屈服于威逼利诱，不会独立思考，做决定草率盲目，成为邪党好用的傻瓜。虽然我们的孩子明白一定的真相，但失去了父母必要的关注，单纯的孩子如何去抵御邪党不间断的洗脑呢？有的同修为了避免邪党应试教育体制的危害，把孩子送入国际学校，期望一劳永逸，但需要警惕的是，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一书中已经为我们分析了，整个人类社会都在共产邪灵的指挥控制下急速败坏着，西方教育体制早已被共产邪灵所渗透，一味鼓动学生个性解放，背逆传统，这种氛围下成长的许多学生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不断膨胀，专注于自己不被冒犯， 他们不懂如何独立思考，不懂个人责任。大陆的国际学校并不是应试体制内的飞地，反而受到共产邪灵在东西方施恶的双重影响。作为家长，同样不能放松自己的责任啊。修炼人不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师父。师父说，我有一句话呀，我说有大法在，什么也不怕。有人就理解成，我有了大法书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早期甚至有一个人拿着大法书走在大马路上，逆着快车道走，我是大法弟子，谁也撞不着我。那有什么区别呢？有大法在，你真的把那大法学进去了，才是真的在，真的修进去了，真的成为一个真修弟子，那才是有大法在，什么也不怕。见2018年华盛顿D.C.讲法。问题三，小时候挺听话，大了不服管了。这是一个令一些做家长的大法弟子困惑的问题，而且在法会上也向师尊提出过。弟子，有些大法弟子的孩子小时候也跟着学法练功，但是家长那个时候对如何带好小弟子认识不足，又忙着正实法的项目，所以没有引导好孩子真正懂得修炼。现在孩子长大了，进入社会，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修炼，他们是跟大法有缘才有机会投生在大法弟子家里。现在正法接近尾声，作为家长，现在有机会弥补以前的教育措施吗？师父，哎，说起来呢，都很难呢。你得针对他像别人一样去讲真相，你不要把他当作是你说了算，你的孩子，他不听了，你得换个角度去跟他讲真相了，就这么回事。这个我也深有体会，神韵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神韵的认识也不足，说这个孩子跳舞，完了干啥？他没想到，师父用人不能说用完就完呢，我得考虑这孩子的前程。我办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这个小孩啊，那个家长当初都不愿意送，舍不得。可是舍不得呢，那个十二三岁的时候，正出功夫的时候，软度又好，舍不得。等到十四五岁，一看，这孩子到了十五岁就管不了了，他跟你顶嘴，跟你干了。一看这不行了，赶快送山上去。可是呢，这孩子已经硬了，在山上也很吃力了，我这深有体会啊。见2018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师尊所讲的这个十四五岁，在人这一层是青春期、叛逆期，正是孩子形成自我思想的时期。从修炼的角度看，这个时候孩子不服管，那大人就到了必须反思自己以往教育方式的时候了。举一个场景为例，小巧特别好动，作为修炼人的母亲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让孩子多练功，都没有什么效果。妈妈口气越来越硬，你看你一刻都停不下来，孩子也不高兴，我就是静不下来嘛。后来妈妈向内找，终于明白了，孩子静不下来正是因为大人静不下来啊。如果大人能静得下来，孩子有样学样，不需要多说就会改善。于是妈妈不再责备孩子，而是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恰当时对孩子循循善诱，不知不觉中小小坐得住的时间延长了。大人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常以要求责备的态度对待孩子？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身教少于言教了？从修炼的角度上看，一味的责备要求对方，类似于佛教中的戒律，我们不这样走。师父给我们这样开示，这个环境的本身是不是人类社会就是为大法弟子提供的修炼场？它能给你提供着各种表现你执着心的环境因素，它能提供给你任何提高的机会。因为这件事情大，人类社会都成了它的庙。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按照大法的要求，我们在孩子教育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需要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去思考和拿出解决的办法。如果大人只是一味地要求孩子，用法理去压制和责备孩子，方法生硬，缺少智慧，孩子小的时候越是听话，越是不善于主动思考，反而养成一种固执的秉性，到十四五岁，开始有不同于家长的意见了，就容易简单否定过去的听话模式，固执地去走自己的路，从而造成不服管，顶着干，严重地沾染不良习惯，也不再听父母的话了。大法弟子家庭中的孩子是未来人类社会的精英，肩负重要使命。我们大人真要真正重视，修好自己，带好小弟子，不负师尊慈悲苦度。以上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5日。我和老伴儿是同修，我们都是720以前得法的老年弟子，得法前身体都很不好，两个人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都是重点保护对象。修炼大法后，我们双双都像换了个人，健康，精力旺盛，让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特别是我们单位，因我身体变得非常好，使得周围的同事纷纷拜读转法轮，有几个同事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我和老伴儿感情一直不好，修炼前就经常吵架，曾经几度想离婚。退休后，孩子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就给他找了一份养花的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单位看他70多岁，年纪大了，就不让他再干，这回彻底退休了。每天两人相对无言，虽然都是修炼人，但因为所在层次不同，对法的理解不同，对一些事情的见解不同，所以经常发生争执和矛盾。我也很苦恼，因为从年轻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所以到现在还是老样子，两个人很难交流和切磋。他平时和我话很少，讲话从来没有什么好气。每当我回忆起一件件一桩桩往事，从内心深处就有一股怨恨心，我也发正念解体他，但效果不好。师尊曾经点悟过我，说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在久远的年代曾经结过一段恶缘。师父在《弘银二解大劫》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当我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因缘关系后，就不断地在法上归正自己，遇事忍，尽量和他配合，去掉情的因素。我们俩在同事和朋友及家族中各自都非常随和，人中口碑都很好，唯独我们俩之间到一起的时候就矛盾重重，争争吵吵。平常我干什么他都看不顺眼，说我这也不好那也不是，从来没有好脸色。在这种情况下，我有时表面上强忍下来，内心深处也没有完全放下。最近身体出现病业状态，吃饭时根本咽不下去，水都喝不下，噎得很。我没有和任何人说，但孩子看出来问我的情况，组织同修给我发正念，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这些年我也多次经历病业迫害，每次在观难之中，有师尊的慈悲保护，同修的无私帮助，凭自己坚定的正念很快就过去了。这次我不断学法向内找，深挖自己的争斗心、怨恨心和执着情的心，不断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范围内干扰我修炼的所有邪恶生命与因素，包括情魔、色魔的干扰。有的时候症状减轻一些，有时候还是那样，好长时间就是过不去。那天老伴儿又因为一点小事数了我，本来到了发正念的时候，我心里的火呼一下直冲头顶，眼看心里又过不去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修炼故事，大概意思是说，一个修炼人圆满修成飞上天的时候，人世间他妈妈发出凄惨的呼叫声，他回首看的瞬间掉了下来，呼喊他的那位亲生母亲眨眼之间显现原形，原来是一个大魔，哈哈笑着说，我等你500年了，就为了今天这个时候拽你下来呀。接下来师尊的讲法打到我脑子里，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他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同时我眼前显现了三个字，就是力。我心中蹭蹭往上冒的那股气顿时顺了下去。我对旧势力说，旧宇宙的生命你们放手吧，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只听师尊的安排，无论你给我们夫妻多少磨难，我都是不承认的。以往的恩恩怨怨，师尊早已给我们善解了。我们现在是住师正法的法徒，是走在神路上的觉者，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安排一律作废。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看老伴怎样，只看自己有没有真正听师尊的话实修自己，也不过是旧势力利用他在表演。当我正念一出的时候，堵塞的食道立刻通畅了，吃饭喝水再也不噎，再也不疼了。正法进程走到了现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大浪淘沙，修炼就是这么回事，剩下的才是真金。滚滚红尘之中，每个常人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修炼人更是如此。常常看到周围处在病业观难中的同修，有的人承受不住，正念不足，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上了医院，有的甚至被拖走了肉身，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同修啊，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人神一念呢，我们要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情，坚信师尊兼修大法，紧紧跟上正法进程，走好以后的路。因个人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从法中我们也应该知道，修炼没有榜样，万事皆有因由，这是从大的方面看。而我们不容易察觉的是，日常的修炼中那些不经意放过的提高机会，日积月累形成各种形式的怨，包括抱怨、委屈、怨恨、不满、气恨、不公、看不起、妒忌、说别人、对某事看不惯等等。当这些黑色物质日积月累，就会像火山一样随时都能爆发，不但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磨难和干扰，还会真的影响自己修炼。神是不会带着怨恨委屈上天的，如果真的那样，那真会发生星球大战了。选自文章《修掉委屈背后的执着》。早上3:50该练功了，父亲竟一时爬不起来了，尝试了好几次都无法自己爬起。我知道是前一天晚上熬夜熬久了，其实也是父亲的情没有放下，导致邪灵迫害。我没有慌张，一边试着扶父亲起来，一边鼓励父亲，没事，我们有师父。父亲点头，可就是爬不起来。我没有气馁，一边鼓励父亲，一边心中求师尊加持。好不容易父亲终于起来了，可是小便失禁了，这已然是中风瘫痪的假象，而且表面看很严重。我心中依旧很坦然，我知道父亲这回是执着了，但我们终究有师尊呵护，绝对不会有事的，这一点我很清醒。慢慢的扶起父亲，坚持陪他练完五套功法，可是打完坐父亲又起不来了。我知道父亲心中还有些障碍和放不下的执着，一边求师尊加持，一边不停地给父亲打气，没事，站起来，求师尊加持，一定行的。父亲点头，憋足劲儿，慢慢放松心情，终于又站起来了。可是只要一睡下又很难爬起来，这种状态明显不对劲儿。 我果断地对父亲说，咱不睡了，干脆听师尊讲法录音。父亲同意，便坐在沙发上听法，一讲一讲地听，情况慢慢开始好转。这一天父亲尿湿了四条裤子，但我没有动心。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耐心地陪着父亲学了两讲转法轮，然后就一门心思地听师尊讲法录音，除了吃饭时间，其余时间全部听法。到了下午吃过晚饭后，父亲的状况基本恢复了。这时父亲像刚得法的新弟子一样激动感慨地说道，啊，大法真是神奇，我一下子就好了，常人肯定瘫痪了呀。是的，大法神奇，磨难来得突然，来得猛。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当时我和父亲若是动了人心，后果不堪设想，也许真的就瘫痪了。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保护您的弟子度过了一次生死劫难。就这样，中风瘫痪的假象一天不到就全部康复了。再一次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选自文章《父亲中风瘫痪一天康复》。我做资料就在自己家里，因妻子也支持，学法练功做资料，生活也很方便。外部环境从表面看压力还是有，小区二单元住着一位居委会副主任，与我同一单元楼下住一位市维稳办人员，就是610的，去年居委会也搬到我们小区，小区还全方位安装了摄像头。在这件事上我没有怕心，我想我这一生就是来做这件事的，正念来自坚定的信师信法。只要我们的路走得正，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讲，一个人能像神一样的，他谁也不敢迫害死。至今我的资料点已经有了13个年头了，期间也遇到过几次与我联系的同修遭绑架，设备转移，遇到很大困难，风风雨雨运行到现在，在师父保护下还很平稳。这13年来做真相资料的耗材的进出，做好后要送出去，大包小包的进出小区，量也是很大的。我从不害怕，只要是正法需要就一定要去做，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正念是关键。选自文章《正念来自坚定的信师信法》。在押人员迫害大法弟子，从人这一层理来讲都是不对的。如果一开始就从心里否定这件事，谁也动不了我，或者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或者大声质问他们，谁敢为这件事负责，迫害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而我所做的只是在承认了迫害之后再反迫害，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迫害。其实监视里迫害大法弟子的在押人员，他们都曾受过大法弟子的恩惠，他们内心也知大法好，可是在真正遇到问题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他们竟可以忘恩负义，竟可以下死手来迫害大法弟子，人不可怜吗？在人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时候，大法弟子最大的慈悲就是不准常人迫害自己，根本就不给他们这个机会，这也是在救度他们。选自文章《信师信法，迫害烟消云散》。大法修炼人时时刻刻都得修心性，这条路真的很窄，稍不注意就偏离。我有时也做得不好，比如我从不参与什么抽奖活动，在群里也不去抢红包。今年过节，大年三十晚上，弟弟在群里发红包叫大家抢，我不参与，他在一旁说风凉话，我动摇了，为自己找借口，抢吧，别让人感到自己怪怪的，于是也学着抢了17块钱，可抢完就后悔了。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修炼中也会使道德品质提高，在分辨出真正的善与恶、好与坏，走出人类层次的同时， 才会看到，才会接触到真实的宇宙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生命。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善恶好坏前面是否还用了真正来强调呢？抢红包之后稍稍有所领悟，中共邪党把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叫中国人变成金钱的奴隶，听任金钱摆布，完全为钱财左右。大法修炼者在这样的修炼环境中，不修炼心性，不提高境界，放松警惕，就容易被变形的披上娱乐外衣的拜金主义污染，以从众心理随波逐流，就会把丑的、恶的看成为好的、善的。选自文章《大法师父教我看淡钱财利益》。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